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边和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话语。过去十几年，我跟我太太在台湾主要是参与婚姻教育方面的服事。那5年前，神为我们开路，就到了加州的百奥拉那边的 Talbot 神学院进修。我念基督教教育的博士学位。那5年的时间真的很快就过去了。下个月开始要回到台湾的高雄圣光神学院任教，那就趁着在北美最后一个暑假，我们一路从洛杉矶一路开车上来，然后来到温哥华，当然就住在徐牧师家。那我跟我太太在很多年前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就和牧师有一些重叠，那时候就很单纯在学校就是同学认识。那婚姻的这整个的议题一直是上帝放在我们夫妻当中一个很大的感动或者是负担，所以在台湾，无论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或者是出来服事参与机构的配搭，都在这个主题上面。那我想就用今天早上难得，大概就是下一次再来分享，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婚姻这个议题上面的领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把今天早晨的时间，短短的时间，先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求你真的开我们的心眼，就像领会弟兄所说的，让我们真的看见、认识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晓得怎么在生活当中活出我们这样的信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与我们的耳朵，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4、5年前，台湾的教会界难得出现第一次比较大型的联合。应该是抗议的行动，那个时候是为了教育部把多元性别的议题要放进国中小学的课纲里面去教，所以那是很少见的跨教会跨教派出来要上街头，真的是去抗议，要把这个东西挡下来。5年前我们来到加州以后，当时的加州面对的是包号法案，也是同性婚姻的议题。那在我们一路上上来的时候，经过西雅图去看那个星巴克的咖啡馆。他们员工都有名牌，那有部分的员工上面就贴了彩虹的旗帜，他在那边告诉你说，他是谁。那加拿大这个国家其实相对来说是对同性恋、同性团体比较友善的国家地区，我相信各位在这边都有这样的经验。那最近台湾在有一些法令上的努力尝试，所以有人会认为台湾可能是第一个亚洲地区去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或地区。虽然在这些是在法律上，如果你还记得美国的大法官那边是5-4，所以也是在处理这个同性恋议题的法案。虽然在法律上跟政治上，我们慢慢更多的去接纳同性这一群人这样的议题，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不然就不会需要动到投票、动到抗议。那么今天的讲题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是在希伯来书第13章里面。所以在今天讲到我最关心的是，当我们关起门来，当我们打开圣经，对于基督徒来说，你会说婚姻是什么？或者说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设计怎么引导我们在婚姻生活上去满足他的心意？所以别人是看到我们，看到了神，看到我们的家庭，看到了上帝。他看到我们弟兄姐，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邻居看到我们的生活，会说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很想要讨论的是，到底婚姻是什么？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这种抗议的场合，教会团体会拿出来的抗议的口号，大概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还有一生一世。我们可以，因为好像这种押韵对仗，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好像很强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但是你5秒钟可以念完一次。如果我给你5分钟，你要念60次吗？如果有一个人到你家说：“我想了解一下婚姻是什么，请问圣经怎么讲婚姻？”他说：“我给你30分钟，我今天有时间，请你用30分钟告诉我。”我不可能一直反复的告诉他说：“你要知道，就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然后不断的讲。然后希望有一天30分钟后他可以被我们完全的洗脑，这个绝对不是圣经要我们去了解的。所以从 今天早上我要从三个角度，三个大的点，希望你可以记得。我们下次谈婚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想。第一个是婚姻，它是一个神圣的盟约；第二个，它是夫妻之间，我们两个是形成一个紧密的团队。然后，当两个人的实际的每一天的互动里面，它是一个充满奥秘的连结。我会慢慢来讲。第一个，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当圣经记载在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为亚当创造了夏娃。圣经没有用婚姻这个字，但是这整个的讨论是婚姻这个概念的雏形。那婚姻我们就会说，婚姻是为神为人所设立的一个特别的关系。那这个婚姻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上帝一直用来去描写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然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当神用一个概念去形容他跟我们的关系，这个关系本身是神圣的。我可以间接回头说，这个关系一定是很美很棒的，不然神不会说他是用这个方式跟我们连接。另外圣经也一直在说婚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譬如说以西结里面用很多这样的字眼，神要跟以色列人结盟，要起誓。盟约跟契约不一样，契约我们比较熟悉，契约是一种公平的交易。所以无论你是用4块钱去买一杯咖啡，还是你用3万块去买一辆车，或者是像现在林书豪加盟篮网队，他们这个盟不是盟约，他们这个盟是契约。所以这种交易是我同意这个 contract， 我们双方都同意，而且我相信我同意这个 contract， 我会得到一些好处，我不会吃亏，不然我不会签这个同意。你申请信用卡也是字小小的写一大张，然后底下你要签名，这是你同意，这是一个契约，它不是一个盟约。盟约讲的是我愿意去付出，而且很多时候盟约是我要靠意志力去付出去完成。那神和人之间立的约，往往都是在人没有能力回应的时候，神就主动说，我跟你立这个约，而且我会守约到底。所以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是守契约，因为他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另外的那个另外一方和他立这个约，他和我们立的是盟约，无论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能做到多少，神都守他的约。所以你在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从和透过彩虹和挪亚立约，一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跟我们立的约，通通都是盟约，不是契约。那我们华人在说，我们都是用中文用普通话，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怎么看待婚姻？我们会说它是终身大事，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会说海誓山盟，这比较像盟约的概念，但是这是最多我们就是讲到这边，它很重要，但是它好像缺少了一些神圣性。因为我们的婚姻观，我们没有办法跟一个超越的神或超越的上帝去连接。第一个，这是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第二点，我们夫妻之间要形成一个紧密的团队。当神在创造夏娃的时候，他说我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是一个相配的帮手，能够匹配的。重点不是那个Helper， 不是中文那个翻出来帮助者的这个概念，重点是它是一个 suitable， 是一个相配的，是什么样的茶壶配什么样的盖子，这是相配的，你跟他是会合的，而不是重点不是在这个帮助者上面。夫妻在神面前的地位相同，又是彼此相配的两个人。彼得前书3章7节说，妻子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是一起在上帝面前成为后嗣，跟保罗讲的这个成为后嗣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夫妻在上帝面前地位均等，绝对不是我吃饱了剩下的给我的太太，我的恩典够了我再分给别人，是我们一起去平均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创世纪2章24节提到设立婚姻的时候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在证婚的时候都会听到的，离开其实他会升到有背叛的意思，所以我要离开父母，我要背叛我的父母，我要抛弃跟父母本来的效忠的关系，我一旦离开我就不会回头，没有叛国的人还会 再回去的，这不是三国时代打来打去的世界。你离开了，我离开了对父母的效忠，我要把这个效忠的对象转向我的配偶身上，我要和他建立那个彼此效忠的忠诚关系。 所以经文提醒我们是，我要离开父母，建立婚姻，我要离开父母。另外一面就是，我有一天我也必须离开我的子女，因为婚姻才是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去付出忠诚义务的。婚姻是最值得，你的配偶是最值得你去效忠的对象，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儿女。我们不应该为了父母的缘故，为了子女的缘故，牺牲我们的婚姻关系。啊，你可能会觉得这跟中国的孝顺有一点冲突，但这不是冲突。上帝为我们排了一个优先顺序，让我们先兼顾婚姻关系，因为婚姻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神圣的盟约。与妻子联合的意思是，你要想象用胶水把两张纸粘在一起，当那个胶水干了，你要再想把纸撕开来，两张纸都会破，它不可能再保持本来的样子。所以一旦我们还不用到离婚，一旦你进入一个稳定的交往状态，你再分开，你会知道你被影响了。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我有一些新的习惯，我对自己有一些新的认识，我有一些新的解读。他不会再是本来的两个人。那到第五节，第二十五节，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说，赤身肉体并不羞耻。重要的是夫妻两个人之间，赤身肉体对我们今天的了解，它不是有没有穿衣服的问题，它是我可以在这个人面前赤裸敞开，坦诚去分享，分享我所有的喜怒哀乐，然后我知道我可以被接纳。所以婚姻是夫妻对彼此效忠，形成一个紧密不可分，我又能够在里面学习坦诚的分享，我期待可以被接纳，这是一个很棒的生命共同体。那生命共同体，我想只有中文能够表达的出来，唇亡齿寒那种生命共同体，英文很难去体会，因为英文还是以个人为主。但是圣经里面传到的是这个。但是婚姻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特质，就是夫妻是彼此相伴的好朋友。你可能可以想到有哪些人是你的好朋友，但是圣经告诉你说，你的配偶是应该是你最好的朋友。在旧约的雅歌里面，女主角称男主角是她的良人，是她的爱人。但是到第五章十六节也说，这是我的朋友。朋友是跟你作伴的，一起并肩的。所以在先知马拉基书在责备以色列人离婚的时候，他说，你们的配偶是你盟约的妻，你却离弃他，你对他不忠。他是一个，他英文是说 she is your companion， 中文都只能翻妻子。但是这边的英文是，本来是跟你作伴的那个人，你的好伙伴，你的好朋友。那朋友的关系，即使在婚姻研究里面也发现，你们的友谊越稳固，这一对夫妻的婚姻关系越幸福。所以他们测出来幸福婚姻的那些夫妻们，他们最能够去描述他们关系的是友谊，是他们的 friendship。 我很在意这个人，我很快乐享受跟他在一起，我们一起承担很多生命的担子，没有错。但是中间的友谊最能够去预测这对夫妻幸不幸福，快不快乐，这是很特别的。那实际上夫妻的互动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上帝让你跟不同的人配合在一起而有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两个最好的朋友，你们可以一起去经营神给你们的婚姻关系，去塑造，去形成一个紧密的生命共同体。我们两个都享受在当中的，我们结婚将近二十年，大概从五年六年之后才开始慢慢去体会，原来我们的婚姻是可以进步的，可以成长的。到今天结婚快要二十年了，我们还是知道，还是就会 看到说有很多东西是我要成长的部分。我不见得是会成，我不见得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是我应该是在婚姻当中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然后待会我会提到，我们在婚姻当中会学习效法基督，成为一个更像上帝的人，所以我们会反映出神的形象。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大概最多只能讲到夫唱妇随，或者是白居易提的 在天愿作比翼鸟。那但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很少看到这样的婚姻关系，这个是我们的文化大概可以友谊的成分，这种并肩的成分可以讲到一些，但是蛮有限的。第三点就是讲到夫妻每一天的互动，这是就只有我们两个之间，是一种非常奥秘的连结。 除了友谊以外，一对夫妻怎么能够相处一辈子？怎么能够幸福？是碰运气，刚好嫁到娶到对的人，还是靠一个人、两个人的忍耐？所以，因为我好像我忍耐，所以我们可以维持；我忍耐，所以我可以不走到离婚；因为我忍耐，所以我们可以家庭过得很幸福。我们常听到的说法是，因为丈夫是头，所以妻子要顺服。甚至我们有听过是，婚姻要幸福，妻子要顺服，变成一个可以当春联贴在家里面。婚姻要幸福，妻子要顺服。但是婚姻，一个幸福的婚姻，是不是真的都是妻子的责任？我看到我的外婆，我看到我的奶奶，他们是上一辈的人，他们是已经将近是100年前出生的那一代，他们靠的大部分是妻子的顺服。所以那个叫做夫唱妇随，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因为那个年代女人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没有什么地位。今天似乎在男女两性有更多平等的空间。那对我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更有机会在这个时代回头去看圣经怎么说。因为我们的文化包袱不是那么沉重了，我们要回去看那么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谈到婚姻关系的时候，很关键的概念是在第五章21节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一句话在婚姻当中应用出来，就是丈夫的舍己跟妻子的顺服。那保罗怎么教导夫妻？因为在那第五章的整段，他是在讲夫妻关系，讲亲子关系，讲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保罗怎么教导他们？保罗说，保罗引用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教导丈夫跟妻子。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基督怎样为教会舍己，丈夫也要为妻子舍己。所以夫妻两个人是透过舍己跟顺服的互相的关系建立了他们的婚姻。然后保罗在32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很清楚，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奥秘，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也是奥秘，夫妻的互动也反过来成为我们去体会基督跟教会关系的比喻。所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和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他们互相成为比喻。我们要从基督跟教会学习婚姻关系，我们也在婚姻当中去体会，原来基督是这样子爱教会，这样子爱我们。那么但是我们回顾我们过去，无论你在教会多少年，你在教会越久，你越能够发现，我们听到很多要去尝试说服妻子，你要顺服，你要甘心乐意的顺服，然后你会蒙福。因为顺服某方面蛮容易讲的，你就是听，当你们有冲突有不一致的时候，你就听丈夫的，因为他是头，讲的非常的好像合乎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很少听到教导丈夫怎么爱妻子，因为爱很难，爱很难讲，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你念完所有圣经里面讲爱，你就知道说爱太难讲了，顺服比较容易。所以往往我们容易偏向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比较少去讲丈夫可以怎么样爱妻子。以至于今天在教会我们看到很多的，真的看到很多的妻子因为爱主的缘故，为丈夫搞到真的是身心俱疲，他付上了他的一切。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婚姻当中效法基督的丈夫其实不是那么多。C.S. Lewis 这个路易斯基督教的文学大师，他在四种爱那本书里面讲到说，最能够贴切呈现出在家庭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丈夫，不是我们人人都想当的那种丈夫，而是那种婚姻生活像炼狱一般的丈夫。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妻子是付出最少要求最多的妻子，是那种最不值得丈夫付出，本质上全无可爱之处的妻子。但是教会就是这样的妻子，要不是基督，教会就毫无美丽可言。基督并不是在教会中发现了美，而是在教会中创造了美。因此能让丈夫真正拥有权柄的是婚姻中的苦，而非婚姻中的乐，是他们饱受疾病折腾的好妻子，或者是一身陋习的坏妻子。对饱受疾病折腾的好妻子，他们会表现出无止境的关爱；对一身坏习惯的妻子，他们会表现出无尽的宽恕。但是他们只是宽恕，他们不会认可。虽然基督在教会中看到瑕疵、骄傲和狂热，但他从不放弃去改变教会， 从不放弃，有朝一日自己的新娘会变得完美的希望。同样的，在家当头的丈夫也永远不会对自己的妻子灰心失望。也就是说，如果妻子，如果在座的妻子，你想要激励你的丈夫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活出效法基督，去舍己的生命，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百病缠身，他就要照顾你，或者是你就在凡事摆烂，不负责，不合作，扯后腿，逼着丈夫更多的操练，去接纳饶恕和舍己。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丈夫可以成长？那这一块反而是我们常常漏掉的。今天早上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了彼此舍己，我们顺服，这些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几乎没有听过。一开始听到说神圣的盟约，我们讲到这是重要的人生大事。讲到朋友的关系，我们的文化里面会谈一些夫妻好像可以是朋友，但是当讲到这些舍己顺服的互动，我们的文化是碰不到的，所以这一块我们最不熟悉。相对来说，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外在大环境看到我们是基督徒，这个神是活的，在这一部分我们怎么在婚姻当中活出这样的特色，可能是特别的重要。今天早上读的经文，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到了27节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只有讲到人的时候，神会说按着我们的形象样式，因为我们的被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去效法基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当我们在婚姻当中去学习基督的舍己跟顺服的时候，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学习活出上帝的样式，那是你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另外，当在创造的时候，只有人讲到有男有女，每一个动物都有雄性雌性，但是只有讲到人的时候，神说造男造女。某方面它是凸显出我们讲我们的神是三一的神，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这个神是一神，但是它是复数，所以这一部分在凸显上帝的复数的特性，而且上帝这个神是在关系当中，它有一点复杂。那我们理解的只能到这样。我会说婚姻所描述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在爱中的连结的神。那婚姻呢？婚姻是一男一女在爱中合一的制度，所以婚姻也就成为最能够让人看见上帝形象的人际关系。这一点赋予了婚姻一个神圣的意义。当我们让婚姻活出像上帝所创造的那样的婚姻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其实就是反映出神自己。创世纪2章24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不只是单纯的结婚而已。当我们真的在婚姻当中努力的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夫妻关系会更紧密。当婚姻真的能够合一开始成长的时候，婚姻就反映出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是一个紧密的关系，是一个奥秘的连结。同时夫妻之间的舍己跟顺服，就是在学习效法基督的过程，而且最终会让我们的婚姻本身反映出神的形象。好，任何在这个框架以外的都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上帝如果这样子，整本圣经如果是这样讨论婚姻，在这个框框以外的都不是上帝的心意。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去读，我很有把握我要这么说，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你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当我们打开圣经，我看到的是这个。没有错，听起来有点霸道，因为神就是这样设计婚姻，他不是对不认识他的人说的，他是对我们他的子女他的百姓而说的。如果我们当中你是经历过救恩，你受洗加入基督的身体，成为神家的一份子，那这些东西就要应用在你的生活上，应用在你身上。我们要学习怎么按神的心意来生活。我们常讲的会是不应该离婚，所以离婚变成一个社会现象的指标，所以各个国家都做婚姻的离婚率的统计，它是一个指标，但是对信仰来说它是一个低标， 它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马拉基书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事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然后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十章，在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当中，耶稣很明显的说，那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离婚就破坏了这个盟约的关系。好，盟约是神圣的，不应该被破坏的。如果神和我们立约，他不会随便的失信，他是守约的。我们人面对婚姻这个约，我们应该学习，我不应该随便让他给破坏，我要去维护他。不可淫乱，不可以奸淫，这个是很多可能是我们身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被影响的。无论你是家人当中，或者你 好朋友当中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对人的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对家庭、对于亲子的、对小孩的伤害有多大？因为神把性放在婚姻当中，这是一个紧密联合、有婚姻保护的环境底下，所以当奸淫、淫乱是破坏了婚姻当中对彼此的忠诚，破坏这个效忠关系，也破坏了神圣性。还有圣经有两处讲到夫妻应该要住在一起，而这两处只有这两处，这两处都跟祷告有关系。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第一个地方，第一处是讲到，除非你要为了专心祷告，你可以暂时和配偶分开分房。第二个是，如果你长时间你不跟配偶在一起，不同住，上帝不会悦纳你的祷告，因为这个盟约、婚约对神来说太重要。那我相信这个对移民社会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对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很大的挑战。在台湾，你会被派到大陆，被派到其他国家去工作，东南亚去工作。在北美，有因为移民的缘故，有因为工作的缘故，分散在各地。那我盼望，如果你们夫妻都已经是基督徒，我们能够拿圣经来讨论的话，盼望你听完今天的讯息以后，和你的配偶找时间讨论，是不是重新安排你们的生活方式，让你们的家庭可以在神所预备的、神所设计的这个道路上面继续往前走。婚姻不是那么容易经营，那我们一直在做婚姻的服事，我们很清楚它不是那么容易经营。那我们讲的不是不要离婚，我们讲的是我们的婚姻怎么样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我们怎么样在里面好像操练我们个人都能够成长。那当然同性婚姻，我们最早一开始提了一些，它根本是超过上帝的设计，那上帝从来不是这样看婚姻，所以我们直接就把它放在这个框架之外。对于这样的婚姻关系，要怎么样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婚姻是以一男一女为基础，但是我们怎么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去表达我们的立场？这需要更多的爱跟智慧，因为每一个人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他里面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有人是来挑衅的，有人是来求助的，有人是被逼进入一个不正常的关系，有人是自愿选择，因为他从另外一个环境跳出来。那我们很难想清楚、分辨清楚，我们需要更多的爱跟智慧。基督徒应不应该基于信仰的缘故去立法？我要把这个圣经价值放到法律里面去。那即使用号称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美国，都遇到很大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去想，这包含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或者是伦理学的考量，已经超过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边所谈的。但是首先我要对婚姻有这样的认识，然后从我的身上、从我的家庭里面开始去实践。对于一些还在单身阶段的弟兄姐妹，那你当然晓得这个时代对于男女互动的标准越来越低，也越来越远离上帝的设计。你的朋友是这样，你的同事是这样，确实会有不少的压力。我们经常在分享当中，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压力，他们被挑战、被质疑。好，但是同性婚姻合法不表示你就去找同性的人结婚，一样，婚前性行为同居并不犯法，也不表示你一定要去做。 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准则是我要去符合上帝的心意，而不是我有没有犯法。我需要去，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人最重要的是，我要明白而且遵行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形象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对于婚姻本身，大部分人我们只想到说离婚，所以我不赞成离婚。但是离婚不是我们追求婚姻的重点。我们当中没有太多，应该没有结婚的人，在你结婚的时候，你的目标是我不要离婚。因为这个太低了。当你在结婚的时候，你在礼堂的时候，你说我愿意的时候，应该是说我愿意，我希望我可以继续追求彼此相爱，我愿意，因为我要跟这个人继续追求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关系，而不是我愿意保证我不离婚。那个太廉价了，太低了，那个门槛太低了。然而要婚姻幸福，需要两个人同心，我需要跨过很多的障碍，我们要妥协，我们要有建立共识，但是幸福只是一个低标。我们希望基督徒的婚姻，对自己婚姻的期许是超过幸福，在婚姻当中的成长是一个自我破碎，是认识自己，是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的有限，然后更知道上帝恩典的宝贵。不然你走不下去，不然你怎么能够为这样的另外一半去舍己去付出？每一个人打从心底都应该尊重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就是神圣的。你对配偶的忠诚不会加添婚姻的神圣性，你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也不会贬低婚姻的神圣性，因为那是婚姻本身的价值。我们上个礼拜去 Banff 国家公园，真的很漂亮。就算你没有去过，你也看过照片，你也听过，你会说它很漂亮。我没有去过，它仍然很漂亮。如果你去那边玩，你去爬 Moraine Lake， 然后摔断了腿，你仍然会说它真的很漂亮。虽然我没有爬上去，虽然我跌倒了，虽然我受伤了，但是它很漂亮。我在那边没有享受到那个美景，完全不影响到那个地方本来的美。好，婚姻就是这样。某方面，婚姻的本身的神圣性跟我们能做到多少是无关的，这是上帝说，上帝设计就是这样。第二个，你们的婚姻要成为一个紧密的团队，你要记得你真的和你的另外一半是相配的，是神配合的，是在神面前一起领受恩典的，我们一起领受生命之恩的。如果夫妻没有和自己的父母和子女保持适当的距离，或者是优先顺序，我没有把我的婚姻放在比较优先，它某方面就是破坏了婚姻的神圣性，它破坏了上帝摆的秩序。如果你刚好为了移民，为了工作，让夫妻必须分开，你真的需要知道它对婚姻带来的限制。如果加拿大应该很多这种双人的冰上花式滑冰，因为到处都结冰嘛。好，你们一定看过那样的表演，看过那样的比赛，两个人的默契不可能是透过 Skype 说，哎，你现在转两圈，我也转两圈，然后或者是一人拿个手机说，我现在左脚伸出来，你右脚伸出来。他们需要每天在一起练习。如果你是要参加比赛，你绝对不会想说，哎，教练，我可不可以少练一点？如果你要参加比赛，你想要得奖，你会说，我们能不能再有一点时间？我们能不能再有一点突破？那个需要你们两个一直在一起。婚姻也是一样，你需要一直在一起，你需要走过那些冲突，走过那些矛盾，走过很不容易的妥协的过程，然后让两个人都找到说这个方法我们两个都觉得不错，我们继续努力。好，这是人不在一起就不可能努力，所以鼓励你们朝这个方向去。在婚姻当中效法基督，夫妻的互动真的只有原则没有规则，所以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都是因为我们敬畏基督。最极致的舍己跟顺服都是舍命，都是舍了性命，你愿意付出到这种程度去经营你的婚姻，这绝对不是靠妻子单方的忍耐可以达成。所以我特别提醒丈夫，你没有权利不爱你的妻子，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是基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婚姻关系有点紧张，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的配偶在你旁边就跟好像隔壁的邻居一样遥远，没有关系，圣经也说你要爱你的邻舍，所以你还是要去爱你的妻子。 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妻子就是跟你作对，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这个，你就给我这个；我不喜欢穿那个颜色，你就帮我买那个颜色衣服。你会觉得你的妻子在跟你作对，好像你的仇敌一样。圣经也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无论你把你的妻子当你的邻舍，还是当你的仇敌，圣经都说你要去爱他，那是上帝给我们的。做丈夫的，我没有权利不爱我的妻子，这是上帝给我的责任。咬着牙，我也要爱，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婚姻有未来，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不是我争取来的。结婚快20年，20年前我完全没有想象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的互动可以有今天这样美好的地步，这是我最珍惜的部分。但是这是花很大功夫去努力来的。当然，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常常需要分享这样的主题。每一次分享，我就发现其实我做不到。每一次发现，就知道说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到。我做不到，弟兄姐妹，你们也不可能靠自己做到。但是这是上帝的恩典，求圣灵给我们能力，我们去经营这样的婚姻关系。妻子要学习顺服你的丈夫，因为在基督里面，丈夫要负起属灵的责任，因为丈夫将来要向神交账。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妻子，对于这个跟你同行天路的人，我鼓励你要负一点责任，去提醒你的丈夫，告诉他说你可能要在工作跟家庭中间重新取得平衡，因为这个家庭需要一个属灵的头，你需要一个爱你的丈夫，你的小孩需要一个爱他们的父亲，需要这个父亲更多的投入。所以我认为妻子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有这个责任，你需要去提醒你的另外一半一起努力。婚姻家庭生活要想象成我们属灵的健身房，我们不是等着离婚的时候要做那个决定，不可以离婚，不可以，我绝对不可以。我们要想的是，这个环境能不能让我去锻炼我婚姻的肌肉，锻炼我属灵的肌肉。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需要知道，我常常需要说对不起，我也常常需要说没有关系，我需要学习饶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会累，我也会疲倦，我会疏忽，我需要跟对方道歉，我也需要对方能够接纳对方，有时候他做不到他自己想做的。这些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去操练自己属神的性情。好，最后我还是可以提醒一下，这几年的婚姻相关的议题可以很肯定的告诉我们，神的国和地上的国是互相为敌的，只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那个冲突是这么的明显，但是它是互相为敌的。我们做基督徒是被蒙召要在这个世界来做上帝的见证，所以从人的眼光，两个罪人放在一起，那个婚姻怎么可能走得下去？但从神的设计，你的婚姻就有无限的潜能，从陌生到熟悉，从我们冲突到妥协，两个人开始学习坦诚的分享交通，然后我要学习去接纳，然后走向心灵契合，几十年的高低起伏，我们一起有一些美好的回忆，一些在挑战当中的，一起去一些吃到一些好吃的，看到一些漂亮的，这些美好的回忆会成为我们的这种基础，成为我们的 foundation， 我可以继续往前走。今天分享了比较多，那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消化，需要一些时间和配偶再去讨论，但是愿神赐下够用的恩典，我们先学习打从心底我去尊重它，不只是一件终身大事，他在神面前是一件神圣的关系，然后我也带出我们生活每一天很实际的改变，可以从你的祷告开始，可以从你愿意为配偶多走一里路开始。那无论你是不是在婚姻当中，因为今天的讲题是人人都当尊重，不是结了婚的人才要尊重婚姻，每一个人我们都在学习尊重婚姻。所以无论你在单身的情境，或者是你有一个对象正在交往，或者是你已经在婚姻当中，愿神赐给我们力量，我们都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也让我们在当中看到，在冲突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跟软弱。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这些已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遇到难处的时候，去回头看到我是多么的需要上帝的恩典。遇到困难的时候，婚姻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回头去看上帝你对婚姻的心意，给我们力量，可以靠着你的圣灵，我们继续经营每一天的婚姻关系。所以求主 恩待，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社会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更乱的时候，更远离你心意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机会，能够为你做见证。我们自己可以效法基督，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更盼望我们的婚姻关系，也因为我们一起学习效法基督，我们的婚姻关系可以成为变得更美好，可以成为这个世界，成为我们家人当中、朋友当中的祝福，让他们透过我们的婚姻关系看见神你自己美好的形象。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